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7号，公元2018年1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4名法国议员联署呼吁中共公平对待西藏维权者扎西文色；中共会议宣称将透过孔子学院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达赖喇嘛将于菩提迦叶向印度学生讲解世俗伦理；斯政洛桑森格与比利时国会议员讨论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参院14名议员联署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依照国际法律标准，让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接受公平透明的审判程序。西藏青年扎西文色因极力倡导维护藏语文权利，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被控煽动分裂国家。当局于本月4号开庭审理此案，宣布择期宣判。本月23号，法国参议院14名议员联署发表声明，对扎西文色所受的不公对待表达关切。这份声明指出，2016年国际人权日当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28个成员国联合发声，反对中国拘捕扎西文色，并要求立即将他释放。2017年2月，5名联合国专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就扎西文色的遭遇发表声明。而本月4号，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在预述开庭之际，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也派遣外交官前往听审，但被中共当局禁止进入法庭。法国参议院国际西藏咨询小组在声明中对上述各方的努力表达支持，同时呼吁中国当局对扎西文色案进行公平透明的审理，并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纳与国际法律标准相符的审判程序，允许相关人士旁听观察庭审。声明强调，扎西文色必须享有依照自己意愿选择律师并同家人见面的权利。签署声明的法国参议员包括国会参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麦克莱森、副主席安妮克比隆等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美多国近年来逐渐认识到，中共透过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来渗透外国教育机构，输出中共意识形态。2014年，孔子学院负责人公然表态，指该学院就是要向外国输出中共的价值观。近日，中共一场会议中，也同样指明了孔子学院的任务，即服务中国特色大国的外交。中共官媒新华社昨天1月23号报道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内容点明这一自称为语言文化学校的真实目的。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之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中共在各国学术机构设立孔子学院，试图引导国外舆论， 已经受到各方的警惕。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指出，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孔子中心被揭牵涉中共输出审查、压迫人权与学术自由的行为。有人权团体及教育机构成员联署要求该校关闭孔子中心，因为该中心虽自称是语言文化学校，实则与学术机构影响学术话语，塑造大众对政治与人权问题的观点，并极力引导各界对西藏、台湾、天安门屠杀等争议问题的看法。去年四月，全美学者协会在调查多所孔子学院后公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汉办控制美国孔子学院，更透过孔子学院来干预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避谈达赖喇嘛、西藏、台湾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因此呼吁美国大学关闭所有孔子学院。2014年，时任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林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公然表态，称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不论对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史丹佛大学，甚至是小区的小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本月初抵达菩提迦叶，先后开展四次传法会。在结束弘法活动之后，尊者将于明天接见印度学生，阐释世俗伦理，并将于本月28号结束为期一个月的菩提迦叶行程，返回喜马歇尔邦。本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叶，5号至7号三天，应那烂陀师下佛教协会祈请，尊者于石轮会场向四万信众进行今年的第一场传法，教授佛说三传法轮经与佛说大乘道感经，并为佛法科学总集英文版上册揭幕。本月14号至16号，尊者展开今年第二场传法活动，应尊胜寺与蒙古信众祈请，教授佛子行37颂与菩提心事，并传授观世音灌顶，同时接受了信众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本月18号至21号，尊者受上下密院祈请，在菩提迦叶举行第三场法会，传授了大威德金刚13尊等系列灌顶。本月22号、23号两天，尊者特向聚集在菩提迦叶的中国与台湾信众教授《金刚经》，并传授了妙音天女随许。在结束了四场弘法活动之后，尊者将于明天25号在石轮会场接见印度学生，讲解教育中的世俗伦理重要性，而后将于28号启程返回喜马歇尔邦。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欧洲比利时与该国国会议员见面，介绍了西藏局势与流亡官方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司政洛桑森格正于欧洲参访，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23号报道，司政于22号在比利时会见了该国国会议员萨宾德·贝对纳以及新佛兰德联盟党议员扬皮特·波马斯。报道指出， 司政洛桑森格向两位议员简要介绍了此次到访欧洲的主要目的，是同藏人社区民众互动，并向欧洲议员推介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以及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洛桑森格还向比利时国会议员提及西藏境内当下的人权生态所面临的巨大困顿，并点出这对西藏以及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威胁。司政介绍了西藏的亚洲水塔、世界第三级等名称及背后的重要意义，提到习近平所倡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司政洛桑森格向议员们分析道，其实质意义便是没有自由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环境权利。他强调，国际上的民主社会在面对中共时，要么选择变得与中共一样，要么坚守原则，去推动中国民主化。洛桑森格还感谢欧洲议会近日通过的紧急决议案，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开展了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这使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杀手锏。阿玛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他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有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西里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小口子。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玛阿德在家乡度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玛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的大地，滋养的大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玛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